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开始信息之前，我要请大家来先为自己做一个健康的评估。好，大家如果有周报的话，这夹页，这个周报里面有个夹页，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全人健康的评估，然后一到十一是非常不健康，十是非常的健康。我要请大家就是为自己评分一下，身体、情绪、灵命，然后呢，把这三项平均起来，然后你分数你给自己打几分？有没有人没有笔的？如果没有笔的话，请招待同工那边有没有笔？可以举个手就可以把笔。有，这边有一位姐妹没有笔。好，今天大家听到的时候呢，这边夹报作业有非常多的空格，你们要去寻找答案。这个到周间你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来讨论这个话语教材哦。有填空呢，你讨论起来才会比较有意思哦，因为后面有小组的分享题，跟你所填的空格这个答案非常的有关系。好，这个分数是非常的有意思哦，它大致呢就反映出你目前可以建立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关系的品质哦。举个例子，如果有人你的平均的分数是五分呢，那么你跟人家互动的这个建立关系这个健康的程度呢，大概平均就是五分。你会有这个分数呢，就是不会超过这个分数，不是因为你不够爱对方，或者是你不够的努力哦，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出我们没有的东西，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带领人去到超越我们自己生命健康这个程度的到达的这个程度哦。所以大家都有打了这个分数哦，这个分数很有意思哦。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婚姻啊、友谊啊，还有这个团队的关系的里面哦，也是往往一个人以自己健康的程度哦，去吸引还有容纳一个类似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对象哦。那水哦是往低处流，五分的人不太可能跟八分的人维持一段长期深度的亲密关系。当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程度，如果你还停留在五分，如果你想要跟一个灵命比你成熟、情绪比你稳定、分数是八分的人要来建立一个亲密的这个连接的话呢，是困难的。我们可能这个分数比较低的人，可能在跟这个分数比你高的人相处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我不配，或者是你无力，或者是你总是会觉得没有办法承接对方的这个深度哦。那该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你自己可以先成为那个健康的人。假若是在婚姻里面啦，一方他持续的不断的愿意追求这个成长，那一方呢就是停滞甚至退后哦，那么呢这个想要追求健康的那一方呢，你就是继续去追求这个成长哦。当你变得更健康的时候呢，你跟对方的互动的方式是会变得更健康。虽然这不会让你们夫妻的关系亲密的程度加深，但是呢，健康的那一方，他就会用比较成熟的方式去回应，然后比较不会在这个情绪的拉扯的里面，你很快的就会去察觉啊，状态是什么，然后你比较能够自由的去活出在真理里面的这个成熟哦。那同样的原则也是用在小组还有教会的带领的当中。一个小组或是教会是否健康还有复兴，关键不是在人数或是事工的规模，而是在于带领者的健康的程度。太多的领袖有恩赐，可是却缺乏这个整合自己内在的生命去迈向全能的健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牧者若不持续的去成长，最后会是让这个整个这个群体会失序还有受伤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去带领一个人去到一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如果要带领人可以自由的活出真理里面的这个活出真理健康呢，我们自己就要先成为还有经历拥有这个健康的人。就像耶稣说，你们白白的 得来，然后也要白白的给人。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先拥有，然后呢，你才有能力的可以给出去。你活出真理里面的尘土，就会去决定你能否为他人带来多大的突破。你如果胜过某一个领域，那你就拥有可以带领那个人突破这个领域的这个权柄，使人得到自由。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胜过，那你只是在传递这个头脑里面的知识，而没有活出来的真理，你就会带来压力还有破碎。那我们来看一下，全人健康呢有四个主题哦。OK， 有活出真理、建立界限、管理情绪，还有照顾全人。我们要活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全人健康哦。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会是在建立界限，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信息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渴慕的心，盼望主啊，你今天就对我们来说话。我们邀请圣灵啊，你自由来运行，你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的里面，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每一分每一秒都交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讲一下活出真理哦。在这个活出真理，我意思是说，把圣经里面使人这个灵魂健康的原则去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那这些的原则呢，就把它称为是灵魂健康的自然的法则，就很像神设立宇宙的定律一样，是不容违背的。我自己在神学院也开了这个一名为视觉艺术跟灵命塑造的课程，有八个主题，就是这些都是就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照顾灵魂健康的这些运作的原则哦。那这些原则不是人发明的方法，就是根基在这圣经里面的真理。从自我觉察根基建立，根基建立就是会讲到你是天父所爱的孩子。那这个自我觉察是第一步啊，你要先察觉到自己有一些状况，你才知道怎么样去成长，你才知道哪里要突破。这是第一步，是自我觉察。那根基建立就是这个foundation， 你要知道你是天父的所爱的孩子。第三是焦点转向，讲的是悔改。第四是家族树，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些故事哦，这个是我们灵命要突破成长需要面对的重要的议题。那再来是奔向自由，讲的是牢束，然后第六是医治伤害，然后第七是战胜恐惧。战胜恐惧很重要，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朝向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计划。最后是得着释放，我们就是活出在基督里面的自由。那这门课比较特别的是在于教学的内容会去结合属灵的操练，是最创新的课程哦。那这个属灵操练的方式就是用很简单的线条画哦，不需要任何绘画的基础，只要愿意你灵命想要成长呢，想要迈向全人的健康就可以来参加。那这些的课程就是圣经里面讲到怎么样去迈向全人健康的这个原则，就很像这个地心引力一样哦。违反圣经中灵魂健康的自然的法则，就会带来混乱。你就很像你从你们如果家是住高楼，你就很像从你们家十楼往下跳，这个结果一定不会是好的，一定是会受伤。那这个课程现在已经在正道这个 LTI 开课已经开了第一门课明年也会继续，明年一月也会继续在生命和教牧领袖学院继续的开课，有兴趣可以来找我，欢迎深入来了解因为这些课程也可以帮助你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活出真理的这个重要性。好，为什么我们要活出真理？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32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重点不是在于我们知道多少的圣经，而是有没有活出来，常常遵守我的道。假若这些真理没有转化成你们的反应的模式、价值的选择，还有你们行动的方式呢，那它就不会带来自由，不会带来释放。 有时候啊，我们会以为好像来参加主日学、主日崇拜听到就够了，但如果这一些呢，你真的没有把它内化到 你的生命的当中反应的模式呢，这个就你其实是真的还在被捆绑的里面哦。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哦，活出真理可以让我们稳固哦。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24-25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好，风雨来的时候，稳固的根基会可以让你不摇动，很稳。许多的 信徒都只有知道真理，可是没有行出来，它会导致就是信仰的表面看起来我很好，但是你里面是空的，是虚的，是不稳的。我们再看一个这个经文哦，我们看一下知道真理跟活出真理的差别，在约翰一书1章第6节，我们再一起来读。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
仍
在
黑
暗
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这段话非常的扎心。我们有时候会以为有了属灵的知识就等于有了生命，但是如果真理没有活出来，那我们的灵魂仍然是被谎言还有罪还有没有悔改的那些的伤痛的故事给捆绑住。当我们被捆绑住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就会不健康。所以呢，我们要从知道真理到活出真理来，然后我们是要不断的去选择活在真理的里面，这样子呢，我们的灵魂才会越来越整合，我们的人生呢也才会迈向健康还有自由。而且呢，这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灵魂健康的真理啊，我们还需要不断不断的去操练，然后让这些的真理呢不断的扎根，不断的扎根，好让我们不是只是宣告出来这些真理，而是把这些真理呢把它整合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然后让头脑的这些的知识成为我们这整个人，就是这个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哦，让真理进入到我们这个人的里面，然后我们带着那个谦卑顺服真理，然后去活出真理。如此一来啊，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有深度。所以持续的去活出这些迈向全人健康的真理，就会使我们的人生会越来越圆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核心的主题，建立界限。它是帮助我们迈向全人健康的步骤二哦。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界限哦。我很喜欢这张图哦，那个下面那条线呢，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人生的道路线，有过去、现在、未来。那现在呢，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哦，我们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我们都是到天父那里去，我们是天父的所爱的孩子哦。那健康的界限呢，其实是像一栋房子啊。我们现在我现在看一下这个，你看一下，把它倒过来呢，就很像我们现在下面立的根基是十字架哈。我们因着这个十字架，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好，我们再把它往上来看一点。OK， 我们每一个人站的这个，就是站在这个范围的里面。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OK， 你看一下外那个那一圈黄色的这一圈呢，就在这个好像围栏一样。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孩子，然后每一个人有一个土地。那个金色圆圈圈，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土地上面去盖房子。那这个房子下面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嘛？那呢，我们如果盖房子呢，我们就是这一栋这个，看一下哈，还没到这边。好，我们如果盖房子呢，你要知道呢，这个盖了房子之后呢，这个黄色的这一圈呢，院子以内呢是属于你的，然后你有这个责任的范围，院子以外呢不是，而且你所属的地方呢，这圆圈圈的里面呢，你首先要知道你是天父所爱的孩子。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好，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第3章16-1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句话也是对在基督里的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孩子。看一下哈，在健康界限里面的人呢，就会在这个八大主题的当中不断不断的去进行属灵的操练，然后呢去活出真理，然后得到医治释放，活出神的心意，迈向全能的健康。你看那个围栏哦，就是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孩子，围栏以内的是你的，然后我们建造个房子，然后我们这个房子呢是不断不断的去活出这个真理，我们把房子越盖越稳固，越盖 越坚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混乱的界限。好，如果没有活出天父所爱的儿女的身份呢，你的围栏就会有破损，容易被别人侵入，也容易不自觉的会去侵入别人的范围的里面。所以当你的围栏这个界限混乱或是损害的时候呢，就很像我们这个身份呢，天父所爱的孩子的这个身份不清楚，很容易让别人呢，他们家有垃圾就丢到你家里面来。那有趣的是呢，有一些人呢也不去修补他们家的围栏哦，他们呢就是看到别人的院子里面呢有垃圾，他们会去捡，那 不自觉的呢，他们也会去侵入别人家的这个责任的范围的里面，去帮别人清理垃圾哦。所以如果我们以这种模糊的界限去跟人家去建立关系哦，意思是说，就算你知道你是天父所爱的孩子，但是你没有活出来这一个真理，会出现三个不健康的角色。好，第一个是受害者。受害者呢，就是他人把垃圾丢到你家里面来，意思是说呢，他人呢把他该负的责任还有一些的情绪，我们把它称为垃圾，就是说因为你的围栏受损了，所以呢那个垃圾呢就有别人把它丢到你家里面，然后呢你没有能力去处理，你就成为一个很无助的受害者，就是待在一个充满了垃圾的一个院子的里面，自己有垃圾也没办法清，别人丢进来垃圾呢你也 没有办法去拦阻，就成为一个受害者。那再来还有一个角色是拯救者。拯救者就是那一种你会去别人家的院子里面去收拾别人家垃圾的那一种人哦。而且呢你以这个来建立自己的价值，你会去跨到别人的围栏的里面去承担别人该负的责任，去清理别人院子里面的垃圾，然后你也失去了去尊重他人的健康界限。那受害者跟拯救者很容易产生一种共依附的现象，就是呢有一方需要被照顾，另一方呢则需要被需要，而且他必须从帮助别人当中去获得价值，这也是源自一种错误的身份认同哦。那再来还有个角色是加害者，在界限模糊的当中把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责任去丢给别人，成为加害的一方，而且有一些加害者甚至不自觉的是成为了那位加害者，被那个因素有很多，有一些是他已经习惯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里面长大，所以当他这样子丢垃圾到别人家的时候，他不知道原来我也在丢垃圾去别人的家里面，成为那个加害者。那这三种因着不健康的身份的认同所产生的这个三个类型，就是都没有去活出天父所爱的儿女的这个真理。如此一来，人生就会很混乱，一团糟。受害者会怎么样？很痛苦，对不对？一直在等着别人来救我，一直等着别人救。那拯救者会怎么样呢？会累垮了。加害者他的人际关系一定不会很好，很糟糕，没有朋友，大家一定 不敢跟他太靠近相处，他会很孤独等等。然后清垃圾啊，代表着你可能是需要付出时间、金钱、物质资源，甚至呢你可能在清垃圾的时候很臭嘛，你可能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感受等等。所以呢我们要建立健康的界限，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我知道我该承担什么，也知道该把什么样的责任还给人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建立界限。好，知道神的儿女是一回事，活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就很像我们只有知道这个真理，然后我们没有活出这个真理，就会很像我们的院子是破损的，但是你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对吗？你是这个地的主人，你就知道说，哇，我自己是有限的，我会有情绪啊，而且我有时间、身体、资源还有能力的限制，因此啊，我们就一定要建立这个清楚的一个界限，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付诸行动的，去专注的去爱耶稣、爱别人、爱自己，而且你是唯一那一个该为你自己负责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受害者，要填空题哦，这里很多的答案哦，你要填空。好，受害者要起来建立界限，因为你在基督里是有能力的人。我知道有很多人哦，就是在一个受害的一个这个环境的家庭的当中长大，可能被背离啊，被霸凌，或者是在可能被虐待，或者是你的家庭有家长是比较是掌控型的这样子的家庭长大呢，所以这样的环境长大的人，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我是没有能力的，甚至呢你长大之后你的行事为人就很像是一个受害者的样子，但是呢你不是受害者，而是在基督里有能力的治理者。你或许真的是被伤害过，但是你不是一个受害者，在基督里不是，你是一位得胜有余的，靠着他加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吗？我们来读这个腓立比书。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如果你还感到无助，你还仍然期待别人来拯救你，那你就还是以受害者的模式在生活，即使你知道你是被神深深的所爱，但你依然活得像一个不被爱、没有能力的人在行事为人，你仍然是活在一个谎言的当中，这个会成为让你的界限很难建立起来的借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拯救者。好，拯救者在加入帮助人的事工之前，要先建立界限。这个对要做牧养还有关怀事工的人尤其特别的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界限哦，你很容易在这样子帮助人的事工的当中，你很容易被烧尽、消耗殆尽。这个牧养关怀事工呢，跟其他帮助人的事工啊，都常常会吸引一群就是共依附倾向的人会加入这样的事工的里面哦。这一些人呢，渴望周遭的人改变，然后呢，他还深信说自己需要去帮助他人才会有意义哦。所以拯救者呢，他们呢，有一种状况，他们比对方更想要看到对方改变。所以呢，我们必须在加入这种帮助人的事工之前呢，我们要先打破这样子共依附的这个模式哦。我们要先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再来呢，我们要建立界限跟加害者来互动。好，假设有一个加害者，他丢情绪的垃圾到我家的院子，然后呢，就是他对我大吼大叫，然后骂我。然后假如我是用防卫的方式去回骂，或者是消极的去攻击他哦，我一样用情绪骂回去哦。我就是拿起这个情绪的这个盾牌，好像这是我的界限，我就用这个情绪的盾牌在保护我自己。情绪的盾牌它会阻挡医治，而且呢，你如果拿起情绪的盾牌，负面的情绪的盾牌，你不管是对别人，或者是说呢，神对我们都会阻挡医治，而且这不是健康的界限。好，假如我这样子说哈。如果有人对我大吼大骂，然后我就对着那个人说，好，我确信你说的话对你很重要，我愿意听，可是你现在的方式让我感到被攻击，如果你可以用更尊重的方式重新再说一遍，我乐意听，而且我也必定会尊重你。这个就是一个界限的一个建立， 这样子互动的方式呢，是不容纳别人用不正确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而且呢，也提升双方在互动的时候的这个健康，同时是保护了彼此。所以呢，我们去建立一个界限呢，其实是去呼唤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更高的一个人际的与人家互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哦，保护彼此的尊严还有荣耀哦。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深爱的人，我们就不需要用这个防卫还有反击的方式去建立这个情绪的盾牌，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如果我们可以建立健康的界限，我们也可以学像耶稣哦。耶稣在面对控告者那样子很安定，不大吼大叫，而且呢，我们也不是说软弱到不说话，我让对方有机会重新以健康的方式来跟我互动。好，再来我们来看建立健康的界限。好，我们要效法耶稣建立健康的界限。那我们要帮助需要建立健康界限的人，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耶稣在所有的人际的关系当中，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与人来互动。耶稣不是在真理或者是说在恩典的当中取得一个平衡，他就是蛮有恩典又蛮有真理。这个也是我们 与人互动所有的关系的当中我们要效法的一个目标。但是耶稣如何在这个充满恩典跟真理当中与人来互动呢？首先第一个，耶稣他知道自己是谁，他是天父所爱的爱子，他的身份是非常的稳固哦。你如果有圣经可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有记载，耶稣取下外衣，束上腰巾，盛了水，开始洗门徒的脚。看耶稣，他可以这么谦卑的去洗他人脚上的污秽，这应该是别人的责任，对不对？但是耶稣他可以这样子谦卑的去处理别人家应该要负的责任，他不怕脚臭味，谦卑的洗门徒的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好，再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耶稣整合了天父对他的认定，因此他可以很适切的去建立界限，该服侍的时候，该谦卑洗门徒脚的时候，他去洗。他以适切的界限来服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是，何时该说不，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保持沉默，什么时候该纠正，什么时候是该鼓励。他在每一个情境的当中，因为耶稣知道他自己是天父完全爱的儿子，所以耶稣他可以毫不畏惧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与人来互动。这个就是深化身份认同，天父所爱的孩子而活出来的美丽的人生。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他人，他可以让你以成熟的人际的方式去跟人家互动，既蛮有真理又蛮有恩典。我们可以对自己负责，因为我们是被爱的，我们安全，然后呢，我们不是没有能力的，我们不需要被需要，就不会去承担他人的责任。我们的价值不是依赖那种被需要的感觉而去帮助他人。所以呢，对于要健康的帮助他人改变呢，我们有四个工具。第一个，我们可以对话。如果是成熟像耶稣一样，我们与人来对话，就会充满恩典跟真理。当我们用充满了恩典跟真理说完了，完整的说完该说的话，对方明白，但是选择不改变，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对话这个工具收起来。如果我们继续的强迫对方改变，我们就会成为了操控、控制 还有墙壁。所以收起了这个对话的工具之后呢，我们工具箱还有剩下三个，爱、等待还有祷告。我们就持续的爱、等待、祷告，爱、等待、祷告，直到对方的心重新的打开来，然后我们再继续的与他来，以真理还有恩典，充充满满的恩典还有真理，再继续跟他来对话，再继续跟他来对话。当我们比对方还渴望对方改变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挫败，对吗？对方则会感到被操纵，所以我们必须要停止用恐惧来与人互动，强逼别人改变。我们要停止共依附，我们要停止试图的去负起他人生命当中他该负的责任。我们需要把他交托给上帝，因为啊，如果我们有这种共依附的倾向呢，其实是揭露了我们对上帝的不信任。所以我们要爱，去接纳对方，如果不愿意改变的话，我们要去接纳他当下的样子，然后我们等待他，不断的用祷告来等待他，然后我们要相信神会在他的里面来工作。我们要持续这样子做，很难，是真的很难，尤其我家有青少年，对不对？真的很难，但是这个是健康的，这个是健康的。耶稣跟财主青年的故事啊，就揭示了这样的态度。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呼召财主青年舍下一切来跟随，因为财富对那个人是全然的优先。但是那个人怎么样？他不愿意离开他的财富，所以呢，耶稣对那个人讲的这么艰难的真理之后，他走了，耶稣没有跟上去。耶稣看着他，爱他，看着他离开，他并没有急迫的追上去要他改变。我们如果要具体的效法耶稣怎么样跟人家互动哦，有一个课程哦，是个人工作的课程，福音一对一，可以来学习。这牧师可能已经开了这门课哦，或者是说还没开。好，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效法耶稣与人来互动哦。那这个是在对话的那个这上面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听，怎么样问，怎么样回答，去跟人家来对话哦。这门课非常的重要，也很精彩哦。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问郑牧师哦。聆听圣灵的声音，听对方说话的声音，这个很需要，很需要操练，非常需要操练。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帮助自己建立健康的界限。OK, 第一个是，你有神的形象与被赋予的主权，神是全权的主，这表示呢，你也被造的有一定程度的主权。这个至少当有两个含义哦。第一个就是说，你被造的时候就被赋予权柄哦，神是拥有至高无上的这个权柄哦，他是统治者，他是万王之王哦。那你按着他的形象被造呢，是为了治理嘛？这亚当夏娃就被赋予了这个管理的职责哦。所以呢，耶稣也把这个天国的这个钥匙来交给我们哦。所以你拥有某种程度的这个治理权哦。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呢，你是有权柄可以来施行神的统治哦，胜过仇敌，胜过罪恶，还有罪的影响哦。好，如果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有一些 还在这个被捆绑当中的，我现在就来为大家祷告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有从神来的，给我们的这个权柄哦，以至于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人生哦。那 我为大家来祷告哈，好，主啊，我为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你而来领受的某种程度的一个权柄。我要奉耶稣的名，我要靠着耶稣所给的权柄，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是仇敌的工作有被拦阻，以至于没有办法朝向神你要给我们完成的旨意的，不管是身体的病痛，或者是仇敌来的谎言，谎言会常对我们说我们是不被爱，我们不配，我们是受害者，我们需要去帮助人去建立我们的价值。我就奉耶稣的名，我依靠耶稣给我的权柄，我捆绑仇敌的作为，我奉耶稣的名要释放我们的弟兄姐妹得到自由。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宣告主啊，你的得胜就在我们的当中。主，你就把你的爱就浇灌下来，你继续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你继续与我们来同在。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儿女，我们可以治理管理我们自己的人生，还可以去帮助他人，而且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你要亲自对我们来说话，你要继续在以下的时间继续对我们来说话，与我们来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第二个呢，你第二个呢，你被神赋予这个主权呢，也就代表着说你有选择的能力哦。神他拥有最终的这个选择 的 权利哦，他可以做任何不违背他旨意他的他本性的事情哦。但是呢，我们呢我们的选择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有一个能力，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个行为跟态度去朝向神的旨意跟心意。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今天想要变成林志玲我们就可以美梦成真，但是我们确实有选择行为跟态度的自由去朝向符合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也不是环境的受害者，我们也不是那一个仇那个诱惑我们灵魂然后让我们灵魂受伤这个仇敌的受害者。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有选择的自由，我们需要使用这个自由来选择对齐神的心意。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为我们的孩子、配偶还有我们的朋友来做选择，他们是不是要对齐神是他们的选择，不是我们的。神尊重他放在每一个人里面的那一份形象还有那个主权，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学会尊重。我们不能够越过他们的意志，神也不会。神他尊重他所创造的形象，就很像耶稣他尊重那一位富有的年轻财主的选择一样。再来我们看一下效法耶稣做选择，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前面呢，你可以看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赶出污鬼。那接着呢，我们再读这个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5-38节，我们一起来读。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你看耶稣他留下了一群仍然需要的人，他前往了下一个村庄。在地上的时候呢，耶稣只有在一个地方，他是完全的人，拥有真正人的限制，他的资源有限，时间有限，精力有限，他需要吃，需要睡，他会疲惫，他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那 耶稣怎么样去决定他该做什么呢？第一点，与神同工，倚靠圣灵。耶稣与天父同工，倚靠圣灵。我们再来读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32到34节，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只要耶稣正在做父要做的事，天父就供应耶稣足够的力量还有资源。这个就是耶稣服事的关键，他与父来同工，单单的遵行父的旨意。而且在每一个情境当中，耶稣都在问父在做什么，然后呢，耶稣就与父来同工，完成父的差遣。这个是耶稣灵魂的粮食，使他喜乐，也使得他重新被充满。相反的，我们如果试图的想要靠自己去制造属灵的活动，不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很容易的在这样的事工当中就被耗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5章第19节，我们再一起来读。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好，我们再看一下补充。好，我们再看30节，再一起来读。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还有段经文一起来读，在约翰在路加福音第4章14节，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耶稣自己见证，他什么都不靠自己而做，他完全顺服，完全依赖父。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依靠他的神性来服事，而是靠圣灵的恩膏跟能力来为人服事。而我们也必须效法耶稣这样子来服事，靠着父，倚靠圣灵来行事。那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聚焦在神，谨慎说话。耶稣还说，他说的话不是出于自己。我们来再读几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7章16节，我们再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好，下一段再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8章28节，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好，再来一段经文，在一起读，约翰福音第12章49到50节，一起来。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
也知道他
的
命
令
就是永
生，
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好，再来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0节后半，来，我们一起来读。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好，再来一段，在约翰福音第14章24节的后半，来，一起来。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
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耶稣之所以可以说出这么多深刻还有具有穿透力的智慧，是因为耶稣只说父叫他说的话。有一件事情会让我们的服事失去能力，就是我们说太多话，让焦点都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分享的是自己的意见，而不是来自于神的智慧。我们的话没有重量。如果我们要有效的去服侍别人，我们就必须要去操练，去聆听圣灵的声音，去聆听神的智慧，而且尽可能的忠实的去传达从神来的智慧。如果你是一个爱说话的人，当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请你 刻意的去限制你的言语，不是完全不说啊，不是哦，去限制你的言语，你去听，去听对方在说什么，然后呢，你也打开属灵的耳朵，去听圣灵的声音，圣灵对你说什么，听别人说，听神对你说，然后呢，你去谨慎选择你的话语去说话，尽量只说从神而来的感动的那一些的话语。你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是你要刻意的这样子的去操练，不断不断的刻意的这样子去操练。每一次你遇到有人来找你，他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你在心里面你就跟神说，神啊，我现在我要努力的去听对方说话，我要去听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但是主啊，我也要听你，听你，当我在听他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就有一些的感动信息进入到我的里面，以至于我在回应他的时候，我可以传达你要我传达的信息给这位弟兄或姐妹。所以那个个人工作那一门课非常的重要，怎么样听问答哦？这个是一门的课哦，有八堂课，有兴趣的一定要找郑牧师哦，去拜托他一定要开这门课，这个是让我们服事有能力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哦。好，所以我们尽量只说神而来的话，不可能完全正确，但是要刻意的去操练，会使你的服事更有果效。耶稣活在对天父完全的顺服还有依靠的当中，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只说父要他说的话，只去父要他去的地方，这个就是耶稣服事的关键，有能力的关键。耶稣并不是因为怜悯驱动而去服事，他尽管是这个历史上最有怜悯心的人，但是耶稣他的服事是回应天父，他不是去因着人的需要而去安排他的 schedule， 去安排他的计划去做。耶稣是完全的是顺从天父给他的指示而去在地上去安排他的行动。人的需求没有决定耶稣的计划，耶稣自己也没有决定自己的计划，他只是很单纯的去对齐天父的计划。所以第三很重要，我们要寻求神旨完成托付，寻求神的心意完成，忠心的完成托付，这个也是我们服事我们人生成功的秘诀，找到神的心意，然后忠心的去完成它，我们就是做父要我们做的事。你可能会感受到对某一些事情的怜悯哦，但是呢，这个不一定 表示说你一定要去参与。我们每一个人心都是柔软的，我们会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够去帮助他们，我们是会感到心痛，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每一次都出手相救，我们也必须要去尊重我们的健康的界限，我们要去分辨哪一些该说是，然后哪一些该说不。最简单的原则就是去找到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去决定是不是要去行动，是不是要 say yes 或者是 no。 另外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爱，但是因为我们很有限，所以不是每一个人你都必须要投入时间。耶稣在时间上面的投入是有层次的，他分配给三个人、十二个人、七十个人、一百二十个人，然后才是群众。不是每一个人都被邀请到耶稣的这个内圈的里面，许多人因此就嫉妒啊、受伤啊。但是耶稣他是因着天父的爱而有足够的安全感，他不需要对人的反应来负责，他只需要忠实的去做父要他做的事情。所以呢，耶稣他在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是整晚的祷告，然后选了十二个亲近的跟随者。其他的人可能会觉得很失望，但是呢，我们要效法耶稣一样去选择天父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 一味的讨好人，我们是有可能会去失去父的喜悦。若我们对人说是，我们是有可能是对天父说不。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寻找到神的心意，然后去做，以至于我们在说不的时候，别人有一些负面的言语的时候，我们可以安息在父的爱里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建立的这个健康的界限，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寻找到天父的心意，在你人生当中每一个阶段的计划，你要清楚，你要明白。而且这个建立健康的界限是每一个健康的这个牧养关怀的同工的这个关键哦。所以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建立健康的界限，帮助我们全人健康。建立界限呢，首先呢，你要认识自己是神所爱的儿女开始，然后清楚的去区分自己的责任、他人的责任，或者是说这些事情是天父的事情，只有天父可以做。我们要避免受害者跟拯救者的心态，更不要成为那个加害者。我们要学习效法耶稣，要运用对话、爱、等待、祷告来回应别人，然后效法耶稣与父同工，我们与神同工，我们倚靠圣灵来行事。然后我们与人互动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总是在神的身上，然后我们要谨慎所说的话语，尽量的刻意的不断的去操练，去说神给我们的感动，去回应他人哦。然后以及很重要的，我们要找到神的心意，然后去做选择，然后去付出行动。最后最后是，你要记得你是唯一一个可以为你自己负责的人，而且你有神的形象，还有主权。你在基督里面，你是有能力的人，你有行为，你可以选择你的行为跟你的态度，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的自由的权利，去对齐神的心意，对齐神要你去完成的事工、完成的事情的这样子的心意。你有这样子的自由，这样子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走向自由，还有全人的健康。最后呢，这个全人的健康啊，圣经中八大主题的真理，这个呢，全人健康包括活出真理，活出这八大主题的真理，然后呢，还有包括管理情绪，然后呢，去实践照顾全人身心灵的照顾哦，要付诸行动去照顾哦。那今天我们就是聚焦在建立界限哦，盼望今天呢，可以成为我们迈向全人健康的关键的一小步。谢谢，分享完了。